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周六进行了电话通话，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会在2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去年11月份川普当选总统后不久，安倍就曾经在纽约与他举行过会谈，三个月内见两次面，安倍川普为何频繁会面？而川普总统在上任第一天就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日本方面是否有意来承接没有美国的 TPP， 并且取代美国引领亚洲新秩序呢？而中国政府应不应该关注安倍与川普的密切接触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新年好。
余文好，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杨教授您好，新年快乐。
您好，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东京的杨中美杨教授啊，三个月内要见两次面，那么再加上一次的电话会谈，确确实实很多人说这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会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如此的频繁接触？您认为安倍政府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
现在日本正面临着这个在战略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面带着中国的这个超级就像一个就崛起的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个现实，日本呢长期保持亚洲老大的地位呢，很可能就维持不住了。另外呢，又和中国呢，就是有存在着领土争执。那么种种的这个新问题呢，是日本呢现在在外交上面呢，必须依靠日美同盟来加强它这个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中国进行战略的对峙。那么目前的情况呢，川普上台以后呢，对日本呢这个日美同盟和日美贸易等等呢发出了质疑，另外呢要启动一种新的一轮这个两国间的经贸谈判，脱离 DBB 等，这使日本的既定的战略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甚至于变动。那么是不是能够今后能够继续维持好日美同盟这样的关系来继续对抗中国呢？日本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底了，没有数。另外呢，中国呢，这个经济呢还在不断的要紧。如果是脱离 TPP 以后，日本如何在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呢？他也必须考虑在没有 TPP 的情况下，怎么样子应面对新的局面。所以说，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想和川普建立亲密的日美同盟关系，那继续能够维持目前对中战略的合作态势，所以他非常的着急，所以在近期内呢就不断的访问和派出部下去和川普进行联系。
是，那么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安倍为何积极来接触川普？那么这与中国有多大关联？刚刚杨教授也稍微提到了一些，
跟中国有很多的关联，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包括军事，都是有很深的关联。因为这个亚洲的这个两国家，一个中国一个日本，那可能决定了整个亚洲的这个态势，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这两国家的这个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亚洲的态势，也会影响世界。那川普在没上台之前呢，就说关于这个日美关系、日美同盟和这个韩国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这些问题都要做出相应调整。那我们现在看川普上台从1月20号到现在10天了，已经做出大量调整。一个是从这个经贸关系上，首先否定了这个奥巴马的 TPP， 中国人叫 TPP， 有一种玩笑的说法。那么现在川普把这个条约已经废掉了，那么就是不仅是踢你的屁股了，而且要从正面开始进攻了，要打你的这个要害部位， 所以呢，这个要回到 WTO， 按照国际的规则，按照 WTO 的规则，跟这个大陆政权、这个中共啊，有一个这个经贸上的较量。那么对于日本来讲，从2013年以后，他有一个新的调整，叫安倍自民党重新上台以后，他要走出二战以后对他的束缚和框架，那么也有一个新的态势。那川普上台对他来讲，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对日本也是这样，因为他也有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国际上的一个地位，他始终要想我要进入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那这个问题可能要接下来在这个安倍和川普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可能接着都要谈这些问题。美国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务问题上要出多少军费，你日本要出多少军费，安倍说了，我们不能总做赔本的买卖。当然了，这个捍卫一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维持国际正义，它需要一个成本。你过去这个美国的政策拿到国际主义的问题，有点跟这个大陆政权现在，当然了，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陆政权给外边都是维护这个专制的，很多的国家都是给专制的拨款，像非洲的这些政权，包括南美一些政权，都是专制的国家。那么美国呢给呢不是这样，是要维护民主，两目的不一样。但是美国也大量的那个使用了这个自己国家的国力，14万亿不见了。那么川普是一个商人，他不能总做赔本的买卖。那所有的正义都需要成本，你要需要我帮助你，那你要出钱的。他是这样的态度，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很多事儿都要做出相应调整。美日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说对日本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
是，我想请教杨中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在东京呢，各界也都在积极的准备什么呢？那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预定这个星期五就要到日本来进行访问，这也是马蒂斯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出访，而且他没有在日本政府的邀请下，是他主动选择了日本来作为出访国家。那么很多人提到，很多的报道说马蒂斯很有可能会再一次的重申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所强调的，那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是隶属于、是下属于美日安保条例的范围之内。您认为马蒂斯在星期五与日本的这个官员高层会谈的时候会触及到这个议题吗？那么他可能会谈到哪些呢？
从一些公司发表的这个报道来看呢，马蒂斯说这次主要是到日韩来了解一下这个日美同盟汉美同盟之间所需要什么，日本和韩国想些什么，美国能做些什么，主要是听问，而不是说做出具体的承诺。但是从马蒂斯的一般的观点来看，他对这个尖阁群岛啊，包括这个中国说的钓鱼岛呢，他的在国会答辩的时候呢，是表示要信守奥巴马时期的承诺的。那这对日本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那么但是呢，从马蒂斯要来以前到来以后呢，这个变化还很多，特别是呢，川普对如何保卫这个钓鱼岛始终没有松口过。那么从这点来讲呢，日本呢既期待又担心。那么另一点呢，我估计可能就是为川普和安倍的2月10号的会谈呢做铺垫的。那么这个川普已经多次敲打日本，希望这个日本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就是增加这个对驻日美军的军费负担。那从公司的报道来看呢，已经日本负担了驻日美军的75%的费用，如果再增加的话，日本是很有怨言的，就是说那等于就是美国是雇佣军了嘛，不是真正的起着国际领导作用的那个老大哥了。所以呢，从日本来说有这个能力，如果在川普一再的要求下，他也可能会多做出一些承诺，多承担一些费用，但这对日美同盟关系的这个性质就起了已经很大的变化。那么日本认为就这个就完全是雇佣军的关系了，不是同盟者的关系。
那么针对有关
说呢，
是您说，
所以说呢，这是我觉得马蒂斯来呢，主要是为川普和安倍对话 做一个铺垫的。
嗯哼，好的。那么稍后我还想继续就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来请赵岩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表意见，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黄先生。
川普案和安倍晋三在不满三个月内的频繁互访，针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形势，还有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国红色文化的宣传和软实力的渗透，还有向海外扩大其经济领域的投资，都在加大其的政治和经济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川普案和安倍晋三在不满三个月内的频繁互访，其目的是加大日美同盟关系，我认为意在遏制威胁世界安全的共产主义中国，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的快速崛起，中国中共理所当然会加大对此事件的关注，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影响。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中共现在加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他们这个在世界上到处伸手。中国现在人他都很自豪，你看从今年晚会说我的国真厉害，我的国。所以说共产党他就是说始终是美国的一个最大头号敌人，他时刻都是他，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每次讨论军事节目都是冲着美国来的，没说冲着哪个国家来的，都冲着美国和日本来的。所以说这次安倍晋三去美国肯定是要加强那个日美同盟关系，我觉得美国啊就是应该放宽日本的那个国内政策，使他那个国家正常化，就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当然，就是特朗普不去那个不要那个日本，就是说出军费，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放弃那个日本，也一定要那个就是说加强他的同盟关系。然后的话，美国我想那个日本啊，他始终是后悔，不要说什么的，不要听共产党所说什么的，纵容日本。我想日本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说偷袭珍珠港。他因为他将来未来都是要依靠美国的，所以说他不会再去打美国的。我相信日本一定做得到，他只是和美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中国了。中国是美国和日本的最大头号潜在对手。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张先生。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听听这位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我简单谈一下吧。他可能就是两个大国实力都向下了吧，可能就是加强。说难听点，就加强勾结吧，但是我觉得效果是有限的。我就说这么多吧，谢谢。
好，谢谢您，庄先生。我想就请赵先生先针对刚刚我们几位观众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美日确实应该加大这个同盟关系，特别也对川普在上任以后是否在外交上有一些转变，这也可能显示为何这个安倍在三个月内频繁的想要来见川普的主要原因。您的看法，美日的同盟关系在川普上台以后，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钓鱼岛问题，刚刚杨教授也说，确实川普在过去被询问到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都没有做出明确答复。他说我要怎么做，我不能让别人知道，美国就应该要让人捉摸不定，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于钓鱼岛未来都有很大的一个疑问，还有想要了解您的观察。
因为首先钓鱼岛是一个历史问题嘛，这是二战时候这个遗留问题，当时这个罗斯福也罢，杜鲁门也罢，是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收回这个钓鱼岛，但是蒋介石说我们要共管共治。那么事后得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呢，毛泽东和周恩来呢，就是因为要感谢日本皇军这个帮助中共这个拿了天下嘛，没有日本的侵略，那个共产党不可能有机会嘛。所以在钓鱼岛的问题上，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过声明，谁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就是挑拨中日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自己这个以国务院总理啊，那个和外交部这个这个口的那个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那么人民日报的声明你作为历史已经存下来了。到了1982年代，这个邓小平就说这钓鱼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智慧解决不了，那留给下一代人。那么现在是下一代人已经执政了，这个问题他要解决了。那么这是一个二战遗留的问题，川普回答的也很智慧，就是说我不跟你说，我让你琢磨不定。那么这里有历史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就是，本来美国在二战当中帮助过中国，那么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那你作为中国人来讲，都有了这份这个二战的那个遗产的那个实惠。那回过头来，中国大陆怎么对待美国呢？就是我们知道50年有一个韩战， 直接跟联合国美国就对着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要跟着斯大林搞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一套，其实就是搞封建专制，再加一个马列主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彻底的解决，美国人怎么可能把一个二战的成果我送给你，完了你把你自己前沿放得离我越近越来越近的地方来威胁我，不可能是这样。包括南海问题也这样，原来十一段线被周恩来和毛泽东送出去两段线，剩九段线了，这也是二战的成果，你中国人得到了一个实惠，然后回头来美国人帮你得到这个实惠，你现在说南海问题是我的，原来是一个国际通道，那你不让我走，美国人肯定不干嘛。所以说第三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这位先生说这个都是虚的，不可能是实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十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川普的一言一行都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证明他所要说的他所要干的都不是虚的，都是实的。现在就看大陆那边外交部没有任何办法，到现在川普上台十天了，没有一个电话去沟通，没有一个这个见面那个能够撮合在一起，就是没有这样的行动，只能靠这个在川普上台之前靠马云这样的所谓的这个自己认为是一流企业家，事实上根本离一流还差着远呢，无论从思想到行为都差得很远很远，就是吹个牛，100万的这个就业机会我给你，靠吹这样牛跟川普见了一面，那能解决什么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很多，包括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他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只是一个虚的，他以为川普是一个商人，我来跟你谈商业，中美关系就好，不是这样的。
杨教授，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啊，这个很多人说川普上台以后确确实实在外交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有多位的网友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疑问，我想在此呢就跟您请教一下。我们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他说到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外交领域上呢往往被解读为是一个收缩或孤立，那么他想要请问您，这样的解读成立吗？正确吗？那么他认为美日领导人的频繁交流，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会有所调整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在经贸政策上面，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主义、反全球化主义的。他主张的双边协议，那么就是说利用美国的优势，利用这个财大气粗，逼使对方让步，做出对美国有利的一个交易。那么从这点来看，他对日本、墨西哥现在采取的措施已经是很正确的，就是很正确的反映了他的思想，就是说在这个选举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说法，在这个选举以后当任上任以后在推进着。但是在对中国、对德国这些比较强大的一些国家呢，他并没有马上发出一些这个经贸战争的宣言。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川普还是很精明的、很实惠的，他不想把一下子把战线拉得挺长、铺得挺开，打没有把握的仗，所以说呢不是和中国和德国将来不会有争执，会有，但是我估计他必须要慢慢来，一下子拿不下这个实力强大的中国和德国、印度等，
是，
所以我说呢这个是迟早要有的。但是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呢，我的看法是钓鱼岛实际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是两国三方的问题，台湾、大陆和这个日本都存在这个领土之权，如果讲某一点一个理论是对日本有利、对中国有利，这是说不通的，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两洲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结果呢是外交是讲实力的、讲国家力量的，在日美同盟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提出这个钓鱼岛主权问题呢，这是一个表示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争执，但是还得不到实际上的利益。但是随着如果是美国逐渐退出亚太，中国的国家力量逐渐强大的话，这个外交呢就是讲实力制胜的，那个钓鱼岛呢将这个形式呢随着时间的增长一定是倾向于中国的、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嗯哼，所以您认为日本在这一方面应该也是有一些关注的，是吗？也有一些担忧。
那当然，日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嘛。 他所有的这个现在的外交重点都是围绕着中国，就第一就是拉住美国，巩固日美同盟；第二点呢，在经济上想建立 TPP 这样的一个经济战略同盟，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在政治上呢，也就是他的全球价值观的外交，拉拢自己的能够拉拢的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所以他是中日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对抗，实际上就在经济上有这个密切不可分的来往以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面都已经全面开打了。但是他当然不是用战争，好像看上去很战争的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战争已经在打开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杨教授啊，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安倍政府呢，在日本的国内他也遭遇到不少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十一月他见了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他那一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说服川普当选总统不要让美国退出 TPP， 但是我们看到了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总统令了，所以很多人认为他十一月的访问并不成功。那么在日本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图表可以向大家来显示啊，这是日本共同社就在前两天一月二十八号所进行的最新民调，那么其中就显示了在日本呢有许多的民众对于这个川普政府呢仍然有很大的担忧，有将近八成以上的民众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啊。那么对于美国与日本未来关系的发展，甚至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川普上台后的国际形势走向，日本民众有83.8%的人是感到担忧，不感到担忧的只有13%。那么对于美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呢，那么认为美日两国关系有可能恶化的有高达54.6%的人，只有4%的人认为美日关系会转好。那么我想请教杨教授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国内的氛围之下，对于安倍政府来讲，要维系与川普政府的良好关系，是不是更加的具有挑战性？
我觉得日本现在面临着很严重的考验，甚至于有可能是，接近于这个当时日美经贸战争的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变故。我们知道日本是非常听美国的，那么在很多的领域方面，最后是向美国妥协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就清楚的就是85年的广场协议，那么就是使日本的经济呢一下子进了泡沫化时代，是到经过三十多年的调整，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阴影。那么现在呢，这个你刚才正像主持人讲的那样，日本的民众非常担心，日本的经济界也非常担心。比方说最近的川普对这个日本的汽车行业发出了严厉的指责，认为日本的汽车大量的倾销于美国。那么实际上是日本呢对美国的汽车进口是没有关税的，而美国对日本的汽车是征收了2.5%的关税的。尽管这样，日本的汽车还是大量的倾销美国。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的赤字啊，基本上就是有1/2以上的都是日本的汽车的盈利。那么川普呢是拿准了这一点，所以想迫使日本的汽车在这个不能大量的倾销美国，尽可能的要移到美国来生产，因为这样的使日本的汽车行业制造业空洞化了，那么在日本的在美国就增加了就业。所以这次川普和安倍的这个会谈呢，对日本将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关口的考验。但是我估计这次大家双方还都是试探性的，还不可能谈妥，
不会有任何的承诺是吗？
但是呢，这个川普逼迫日本这个屈服的可能性，这个意志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日本看来呢是很难对抗。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于最近呢这个川普与安倍的频繁会面有什么样的看法，认为美日同盟将来应该朝向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我们也想听听观众朋友您的看法与意见。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是我吗？
是，请说。
是这样的，就是说自从川普上台以后，日美领导人多次进行频繁的接触， 啊，而且每次接触的话，我觉得是以日本方面是为主动。嗯，这个都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你看那个国际那个局势啊，日本方面的话呢，看到了中国自习近平上台以后，已经放弃了过去的那个韬光养晦，啊，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那种姿态，在钓鱼岛啊、南海等方面，所以日本的话呢，他自己也在掂量衡量他自己的实力，如果跟中国单打独斗一对一的话，发生武力冲突，他自己不是很有信心，感觉，所以他必须跟美国把关系搞好，这是一方面，从军事政治方面考虑。另外在经济方面，他原来是亚洲的经济第一老大，结果现在已经被中国挤下去了。如果在经济实力方面他又不如中国，所以他有一种不安感，这很正常，很可以理解的。啊，日本人在这方面处理的还是挺聪明。我感谢，谢谢。
好，谢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面有几位观众朋友呢，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这位署名叫 Lor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想做地区老大，首先你要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有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才行。你看看中共和周边国家闹得多僵，不但没有盟友，连朋友都没有。其次呢，要有自己一套价值观的输出，明眼人都能看到中共的假马克思主义在亚洲还有市场嘛。所以我认为中共除了用武力来搞破坏，没有什么可能成为亚洲老大。那么另外这一位是署名自由六月的这位网友，他也说，他说美日俄韩等几个国家联手来削弱中共的亚太势力，维护南海和平以及自由航行，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围剿中共的海外扩张。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刚刚我们也谈论了很多观众朋友提到的，当然这些呢，这个当然也都是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能够借着联合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我们知道安倍其实在一月初的时候还访问了亚太的四个国家，很多人认为就是在亚太地区来进行一个铺垫。那么你认为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之下，到底这个中国现在它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美日同盟是不是真的受到了威胁？那么未来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借着这样的一个权力的真空而做大呢？
嗯，问题是这样，就是前一个电话那个网友在说这个中国现在军事力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了，我并不认识这样。你不要小瞧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军事力，尽管他是一个自卫队，但是他的装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呢，这个现在还有这个美日同盟美军驻扎在日本，他是觉得说现在中共大陆的军队已经是这个世界第二，这个亚洲第一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肯定不是这样。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已经说过了，一个腐败的军队，你怎么能成为世界第二呢？不可能的事儿，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你那么多的将领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一次就拿下去47个将领，还有上百个这个将领这个贪腐问题，还有待于这个一步一步的清理。你30年不打仗的军队，你能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军队吗？不可能是这样。你很多小的国家，你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你看对这个叙利亚的打击，十几天前的打击，我们看到的，包括俄罗斯雷达你都看不到，你怎么能说你是亚洲第一呢？不可能的事儿。那后边的这个网友说，这个对美日同盟的影响，这个中国的壮大和发展对美日同盟的影响，我个人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如果撤出了这个亚洲，对中国也是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
为什么？
那么对整个亚洲的安全也是不利。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实力也罢，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都是世界第一的。那么它在这个地区起到一个稳定剂的作用。一旦美国撤出了，就刚才像杨教授讲的那样，那么中日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来得更早。那么日本人也不会坐等着让你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来打击我这个常规武器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日本可以一夜之间造出原子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包括韩国，虽然时间会比日本稍微长一点，包括台湾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上都有可能做到在不长的时间内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那么就是 下一步就看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是怎样行动了。我觉得川普嘴上说我要走保守主义道路，要退回到这个自己首先美国利益第一，但是说是这样说，但实际做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
嗯，杨教授再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么多，这个如果说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真的会影响到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这种外交政策，这个过去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把重心转往亚太的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些转变？那么在日本方面呢，除了希望能够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有没有意思想要取代或者是接下在亚太地区的这个重责大任，来担当起这个亚洲的一个领导国家的地位？您认为这个安倍政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安倍呢是没有这个，现在安倍的日本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威信呢挑起这个亚太地区的领导者的角色。那么但是面临着川普咄咄逼人的经贸攻势，如果是一定要在这个脱离这个 TPP 以后，美国别使日本更加的提高它的威力，然后把日本的汽车市场给封死的话，那么安倍的日本会转向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就是 ICEP， 就是在10+6的国家的经贸自治圈去。现在在安倍今天在国会上已经做了这样的表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考虑进来这个 ICP， 这里面的包括就是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加上东盟十国的一个区域组织。那本来这个组织这个区域经济同盟关系已经推进得很快了，但是由于 TPP 的出现，日本呢就转向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如果在日本转向这个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谈判的话，那么这对中国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中国将会甚至和日本合作，主导这样一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美国一定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但是目前的川普的经济政策很可能迫使日本走向这样一步。那么现在好像很多的这个天势来看啊，往往对中国在比较不利的时候往往出现对他很有利的一个转变，所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的，我们谢谢杨教授。那么节目最后剩下两分钟时间，我想交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来谈谈。我们刚刚也收到了有网友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想提到的一个问题，或许我们请赵岩先生答复，顺便呢做一个总结。他想了解的就是在安倍和川普频频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共当局他最有可能会拿出什么样的对策？刚刚杨教授的分析是说，如果在川普这样的一个经贸政策的这种压迫之下呢，可能到最后反而变成对中国是一个有利的局面。您的看法？那么中共当局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
我不能完全同意杨教授的观点，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中共始终是表面上嘴硬。那么我们看到在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跟安倍有一个90分钟的见面，那么环球时报马上就说那川普会对那个安倍放鸽子会怎么样，我包括说台湾只不过是生了锈的杠杆啊，就这样的语言都出来了。那么另一方面他说亮剑，包括打这个东风21啊，那个这些事儿都出来了。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是川普是刚刚当选，最高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个事儿，就是川普的那个商标侵权的事情，10年的官司，一审二审都输了。但是呢，川普这个当选不到一周，那北京市高院就把这个案子给掰过来了。所以这个明里和暗里的事儿呢，都是不好说的事儿。包括最近这个川普说我跟你那个有那么多的利益，给了你贸易顺差这么大，美国吃了这么大的亏。再说这个问题，那么下面是怎么反应呢？包括对朝鲜的这个核危机的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现在对朝鲜核危机加大了更多的这个物质上的限制，所以不要听他怎么说，关键看他怎么做。我觉得 面上的事儿和里的事儿不是一回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日本东京参与节目的杨中美教授，感谢二位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